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见到大家，也很感谢神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开始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现在是蒙恩得救的儿女，而且有福分来阅读神的话，思考神的话，而且活出神的话语来。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讲话的人跟听话的人，所有的人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明白真理，也行出真理。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哦，今天准备了很多，所以我刚才澡堂没有讲完，那我不想再讲一遍，所以我就接着讲就是了。我会一开始有一些重复的部分给大家，再分享一些重要的一些真理。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有三个重点：第一是救恩以基督为中心；第二，福音以基督为中心；第三，侍奉以基督为中心。早堂我们看过了救恩以基督为中心，那正道的方式呢，是用圣经跟现实生活接轨的方式。我会先引用经文，然后解释经文，再讲生活上的应用。那生活的应用呢，是反映我们的时代，所以会比较尖锐，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尖锐的时代。那如果是说出一些话来跟你目前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就是你看我的话，你只要知道说那个王牧师是不是照着圣经讲的就好了。如果照着圣经讲出来跟你的立场居然会不一样，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对着神的话语来修正我们。但如果说你说他讲的不合圣经的话，你我下来之后你就指正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三个原则，那原则是人生的大方向，有了大方向，我们这人生的船就不会迷航，不会说是被风浪打偏了就不晓得去哪里，我们还会重新回到正确的航道来。那三大原则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还有以使命为顾念。当然最大的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就是你的基督是谁？请问你的基督是谁？是文化告诉你的基督，还是宗教，这个叫做基督教的东西，你出来的那个基督教告诉你的基督，还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那你到底是以哪个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来来回回那几节经文，以那个为根基，还是你全面性的了解神的话语，坚固的磐石，你的根基是建立在神完整的话语之上，你到底是以什么为根基？使命为顾念，你顾念的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活出耶稣的美善，还是说宣传扩展一个叫做基督教的宗教？你到底是以哪一个为使命？你顾念的是哪一个？这是人生的大方向，一旦定下来之后就不会走错的。那我们就谈一谈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有两个基本的元素，一个是观念，一个是行为。来自圣经的观念就是以读经为基础的圣经学习，清晰而持续。第二是以彰显基督的行为，彰显基督的爱 agape 为动机的生活习惯，简单而多重。我稍微解释一下，以基督为中心这一句话，它非常容易就沦为口号而已。就好像说我要荣耀神，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就是这是我们基督徒一致的口号嘛，有哪个基督徒不喊这个口号？但是它并不是一致的行动。将口号化为行动，它必须具备两个元素，一个是观念的培养，一个是习惯的培养。那这两样都需要时间，都需要时间。第一个，对准圣经的观念培养。你看基督徒 就是每个基督徒他脑子里想的不一样的。你要调整这么多基督徒脑子里五花八门的观念，你必须要对准一样东西，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圣经的话是什么？它只能是圣经，它必须是圣经。你要我对准加尔文吗？还是要我对准亚米涅？有哪一种神学值得我去对准，然后统一大家的思想？你到最后在我们观念上要同归于一的话，就只能去对准神的话语。但是对准神的话语的时候，怎么对准呢？你自己必须先去读，以读经为基础的圣经学习，而且要清晰而持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自己先去读了圣经再听人讲，跟你不读圣经就去听人讲，这两样有什么不一样？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先读圣经多了一道真理的工序。这个工序就是说，你先去读了神的话语，你自己面对神的话语，你先有了一个吸收的过程。神对你说话了，你听到多少是你的事，但是你听进去了，然后你根据你听进去你读到的再去听，你就有了底子，你有真理的根基在那里来判断这个人讲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没有去读，直接就是那个人哇啦哇啦告诉你，那个叫做思想灌输，是那个人借着经文把他的思想灌输给你，你听多少年你就是被灌输多少年，因为你少了那一道自己直接吸收神话语的过程。所以必须是以读经为根基的观念培养。那么这个生活习惯呢，以基督的爱为动机的生活习惯，就是培养一些简单的习惯，而且是多几个人一起做的生活习惯。怎么说呢？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见到人去问候，去打招呼。那弟兄姐妹，不要轻看简单的动作，改变社会的风气的一定是简单的动作，绝对不是复杂的动作。都是有人把简单的动作做得很彻底的时候，他能够改变教会还有社会的风气。你看我们的社会，现代社会，我想你应该同意我的说法，是极端分歧，旗帜分明，红的绿的蓝的，不同阵营的人呢彼此看不顺眼，那这个风气也蔓延到教会里面。如果说你来到一个教会，这里的基督徒他不敌视你，他明明知道你这个人跟他的意见不一样，你投川普他投拜登，你是独他是统，你亲中他反中，但是大家都信耶稣，都来敬拜主，你因为耶稣这个大于一切的因素而跟他打招呼问候他好不好，而且你这问候是亲切的，是温暖的，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的行动就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你不是选择性友善，你是本质性友善。这样的问候如果不只是你一个人在做，而是一群人在做，是多众的，那么你们的团契，你们的教会就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清晰而持续的圣经学习，简单而多众的生活习惯的培养，能够帮助我们实践以基督为中心，但是需要时间。你先把这棵树栽下去，你给它浇水，给它阳光，你给它时间，结出果子来。这是在今天要讲的一个观念。那么接着我想就要跳，对不起那个管投影片的童工，澡堂讲的我就不讲了，要请你们一直跳到那个有个 reflection point， 是讲这个 righteousness， 是讲义的这一方面，我想从那边接着往下讲。好，谢谢，就是这里。那五堂的弟兄姐妹，你们 miss 掉的那一部分，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去看那个澡堂的录影。以下讲的是圣经上的观念，但是会比较尖锐，如果觉得说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请你就是忍耐一阵子，看看 我们是不是对着圣经来做反应？什么是义？我们先来讲一下加拉太书因信称义，罗马书只是加拉太书的延长版而已。因信称义，那这个义到底是什么？圣经不断地讲义，义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讲的是关系，不是你做事的本身，是关系。两方面，向上的是你跟神的正确关系，平行的是你跟人的正确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正确了，那就是义。那什么是不义？很简单，就刚好反过来，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与神的关系错误。好比说，你去读列王记，以前的以色列国里面也是在敬拜耶和华，甚至有圣殿，但是他们同时又敬拜巴利、亚瑟拉各样各种的偶像，那跟神的关系正不正确呢？不正确，错了，是不义的。然后他们对社会上的那些孤儿寡妇、寄居的，就欺压他们，对不对？不对了，所以最后引致神的愤怒跟审判。那这个是不义，跟人的错误关系也是不义。然后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传福音，耶稣跟门徒说：“哦，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追求，不是祈求，是追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要求他的义。那其他的不重要，那些会加给你们。你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但是你们首先要做的是求、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甚至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你把宗教、把宗教的操练行到极致的时候，你就是个法利赛人。但是那样子的人所做的，他只是宗教规矩，而不是神眼中看为义、看为正的事情。我们再来看圣经的教导，就是称义跟行义。哈，称义是恩典了，这我们知道，称义是神的恩典。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值得神称我为义，但是只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功效，神就称我为义。这纯粹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行义才是目的嘛，神拯救我的目的不是说要我信主就上天堂，这是我们上一堂主要是讲这件事情，说信耶稣上天堂所带来的一些错误的影响。救恩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还有很多的经文我都读一下好了，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就是来来回回就说这个字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提摩太后书，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哦，人若自洁，就脱离卑贱的事情，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又来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有没有叫我们行善？当然有，叫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吗？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什么呢？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说我们盼望将来有一天与主耶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那么在新天新地当中充满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好吃的好玩的？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有义居在其中，新天新地当中充满了神的义，神看他为善、为美、为正。那么法利赛人错在哪里？这段经文我经常的引用，就是他们轻重不分，他们只讲规矩不行公义。那这段经文我就不读了。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是不义，在圣经里有两份罪的清单，然后毫不意外的，他们出现在两本讲因信称义的书里面，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我就读一下罗马书的这一份罪的清单，那大家看一看哈，这里面有好几样，二十来样，就有几个是关于人 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几个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有几个是哦，就是你修养不够，你跟你自己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看保罗说，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些是不义的事情，是神眼中看为罪、看为恶的事情。那这里我们就是再深入一点去思想，就是看了这么多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罪行之后，能不能找出它的根源，就是有没有一个是所谓的这个 root evil 那个根源的罪、本质的罪呢？在一些古圣先贤、历代的基督教的老师里面都有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罪当中有一样罪，其他的罪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它是罪之根。那这个罪呢，是每个人都有，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面，但是当他在别人身上看到也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可是他自己身上也有这个东西的，他就说我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人。那这个我就引用大家所熟悉的 C.S. Lewis 的一段话。那他写的这本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有一个 chapter 就专门讲这件事情，它叫做大罪，然后有就是说是本质的罪、罪之根。这个英文的部分我就摆在那里，那我来解释一下他说的，就是这只是中间的一小段。他说那个最本质的罪，那个最大的那个邪恶呢，是骄傲。骄傲是重罪之根，这是不但是他只是做了一个总结而已，这是历代的古圣先贤所给我们的一个结论而已。对，骄傲是根，生出其他各样的罪恶。那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它的的确确是出自于圣经的教导。你读创世纪一开始，人离开了神，为什么呢？要高抬自己，要像神一样。那么人造了巴别塔，塔顶通天，为的是要宣扬自己的名。以赛亚书十四章讲巴比伦王的败落，有人说这讲的是天使的堕落。上面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生，在神众星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么到了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讲推罗王的败落，说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那么骄傲是人各样罪行的一个根本，我们跟人之间的不和，你追根究底，可以说可以追到那个骄傲的心。国家民族之间也是一样。那么问题就来了，所谓傲慢与偏见，如果傲慢就是你傲慢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就是应该比你厉害的，比你受到优惠的，就傲慢会带来偏见，你就是不行的。你这个偏见，你这可以根据各样的东西，成就、社会阶级、种族或者等等信仰、宗教，全部都可以。傲慢带来偏见，那偏见就会带来不公应。你碰到这种事情是应该的，我得到优惠也是应该的，会有开始有些不公应的事情。那么在一个不公义被合理化的环境，各种罪行就滋生了。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子说，如果不公义还是不公义的时候，人会去想办法改变这个不公义。但是如果不公义被合理化之后呢，人们就接受这个不公义，然后来改变自己，去适应被合理化的不公义。那么公义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神来的。那你在人间改变了神的公义，那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就各样的罪行就滋生了。那现在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就是，教会耶稣基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提供不提供这种环境？那弟兄姐妹自己去回答。我来举几个现实社会里的例子，大家觉得 这些是只有不信主的人在做呢，还是基督徒也在做的事情？言直即正义，有没有这回事情？所以你只要说你这个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你长得比别人好看，你穿着高贵的衣裳，说话文雅，你跟一个长得很丑的人吵架，那个人穿着破烂，身上有臭味，那不要说了，一定是他错嘛。都还没有听几句，大家已经偏向在一方了。财富即正义，有没有这回事呢？力量，特别是力量，我都把你打趴下去了，那当然是我对你错了，话语权在我身上。还有部落即正义，说现在我们所流行的这个 tribalism， 各有各的部落，那么只要是我们自己人，那当然是对的。如果你那一边的，就算你做对了，你也是错的。那么这种义的扭曲的话，有没有影响到基督徒呢？我再讲一个可能会得罪人的，立场即正义，是不是我在什么事情上采取一个立场的话，那我就一定是对的？大家听我下面讲的话。有人问我，以色列跟哈马斯跟巴勒斯坦打仗，基督徒就说，牧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对不对？那我说，可能更好的一个问法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讨神喜悦，对不对？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如果是出了一个车祸，两个车相撞了，那么一边的驾驶人是基督徒，另外一边的人是非基督徒，你是交通警察，你要站在哪一边？那当然是站在基督徒这一边，有这回事吗？你不管他谁撞谁，只因为他是基督徒，你就去站在他这一边，当然不是，你会秉公处置，对不对？是的。那么战争是比一个交通事件更要复杂，伤害更多人的一件事情，你还是要回到那个公益的那方面去，是不是？就是你经过这个公益评论的结果之后，你说我经过这个时候，我站在以色列这一边，那感谢主，你做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觉得是对的。那你说你判断，经过判断之后，我站在巴勒斯坦人民这一边，那也经过这个程序。你说好比说王牧师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的，但是王牧师偷了左边邻居的鸡，然后又右边邻居又去说他的坏话，王牧师又跟自己的家人在那边打架，那你说王牧师是不是很讨神喜悦？好像不是啊，可是我站在以色列这一边，那可是你这个做的事情很不对啊。那么另外，王牧师的弟弟是站在巴勒斯坦人那一边，但是他非常的好心，帮助老人，帮助小孩，做了很多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事情，那么你说谁讨神喜欢？好像是那个做好事的那个人比较讨神喜悦，那可是他是站在那一边的，那跟那一边大概没关系吧，应该是你做的事情对不对比较讨神喜欢啊。对了，你如果经过这么一个思考的过程，那就对了，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那个讨神喜悦，而不是说你站在某一边讨神喜悦。这个立场即正义，它是一种义的扭曲，不是说你的结论是你要站在哪一边，那个只要你有经过这个程序，那无论你最后是站在哪一边，那都是说我做了一个正义的判断，那就 OK。 所以这些意识形态即正义，党派即正义，还有宗教即正义，基督教一定是对的吗？那佛教跟回教他们全都是邪恶的。那好比说你有一个回教，不要说回教徒，有个佛教徒天天念斋吃佛，乐善好施，对人好得不得了，每个人都感谢他。还有一个基督徒一天到晚说人坏话，搞得鸡飞狗跳，你要跟谁做邻居？你要跟谁做邻居？你就当选那个好人做邻居嘛，就这个时候跟宗教就没有关系，你会还是会回到那个根源，你很直觉的你会回到那个根源，我要跟好人在一起，然后你心里会有这么一个判断。所以这个义这件事情，当信仰成为文化认同，那基督就成为文化的附属品，而非超越文化的万有主宰。就是你觉得说我在这个文化当中，而这个文化 不是基督包括这个文化，而是这个文化包括基督的时候，那文化就变成是正义的。我赞同这个文化，所以它就是正义的。那这个时候信徒他就不是跟从耶稣，而是跟从文化，那他就接受文化所宣传的基督，而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那这个时候圣经的功用就来了。圣经有什么功用呢？教导人学义嘛。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什么？又来了，行各样的善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那我们这些得救者的道德责任，那弟兄姐妹，我们身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说站在哪一边的事情，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言行当中行公义，而且是主持公道的，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们不去盲目的服从宗教、政治、社会潮流，但是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跟从主耶稣基督。那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又当爱人如己。我们把这个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那么一个义人他会不会吃亏啊？他我们不是应该投机取巧一点才会不吃亏，会占点便宜吗？神的话语是我可以用我的一生来做一个感恩的见证，就是你信神不吃亏，你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在人面前会吃亏，在神那里不吃亏，到最后神给的比人给的要多，你所失去的神给你的比你失去的远远要多过。所以圣经里说，诗篇92篇12到15节，义人要发旺，他是把义人当作是一棵树了，那个树长得很旺盛。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神是耶和华是正直的，正直的就是义的，显明耶和华是义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好，这个是讲了一个关于义的方面。那接着我们要看这个以福音为中心。这段经文里面，加拉太书6章到7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福音的更改了。保罗说有两种福音，基督的福音跟别的福音，别的福音不是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那这里我们来继续，我们看下一页。好，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先停到这里，这句话大家刚刚读过，脑子里有印象。那你来看看说下一节是不是跟这句话讲的一模一样。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说了又说，说两遍呢是犹太人的惯用语法，重要的事情就多说一遍。但是重点是说，古时候人写字很不方便，他很长的句子重复两遍，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对保罗来说也是很少。你唯一看到这么长句子重复两遍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书信里面说，就表示说这件事情，你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改了，就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说是多么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而且他用的是咒诅，受到永恒的惩罚，这种人被就应该是受咒诅。那我们再来稍微看一下保罗讲了些什么。保罗说，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令我感到非常的稀奇。那我们就问说，那个借着基督之恩去招罪人的是谁呢？ 那就是神了。保罗说，你去听从别的福音，就是那借耶稣基督之恩去呼召你们的神。你说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是听从别的福音，我并没有离开神啊。保罗说，你如果去听从别的福音，你就是离开了神。你只有说离开神之后才会舍弃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去听从别的福音就是已经离开神了。然后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就别的福音是不是也是福音？好比说有些福音叫做基督的福音，有些叫做繁荣福音，有些叫做社会福音，那大家都是福音。那不是这样子，就是福音的话只有一种，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说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就是对保罗来说，弟兄姐妹，事情很简单，唯有基督的福音才是福音，其他的不是福音。就算那些人说我们传的是福音，那也不是福音，他们只是在搅扰你们，诱惑你们离开神。那么传别的福音，天使也应当被咒诅。就是当时的人还有现代人都一样，就是我们会觉得说那天使当然比人更伟大嘛。如果说现在突然有异象出现，天使来传福音，而传的跟我们讲的不一样的时候，那当然是天使对人错嘛。可是保罗却不如此认为，他说就是天上来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就甚至说我们这些人糊涂了，后来来传给福音跟我们现在传的不一样，我们也要应当被受咒诅。就是说他怎么能够这么肯定呢？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传基督的福音，如果有天使来传别的福音，那么他就是一个违背神旨意的天使，他就应当被咒诅。那我们来看看基督的福音，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唯一的福音。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使徒，感谢神所设立的这些使徒。弟兄姐妹，你知道定了主意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哦。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会改变主意的，你那个对象如果很凶的话，你会改变一些口气的，或者是就是那个客观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你讲的会稍微有点变的。但是保罗跟其他的使徒呢，为什么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立定的根基，传到现在两千年不改变呢？他们是定了主意的人，我就是传这个福音，怎么样我都不改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你试试看，可不可以一间教会或一个人，他就是定了主意，他只传耶稣基督，只传十字架，定了主意，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反复的说，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然后耶稣基督的真实身份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福音简单的说就是神的儿子变成神的羔羊，不是一个像我们一样有罪的凡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圣洁无瑕的神的儿子，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神的羔羊。那这个是神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这里我们就说一个中心的观念，弟兄姐妹，你是信主不是信教，是信主不是信教，是跟从耶稣基督。跟你传的道有关系，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你当初信主的时候听的是什么样的道？如果是真的福音的话，他会以耶稣基督为主，并且会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样子而悔改信主的人，他就因信称义，被接纳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人从一开始他就是信主了，他不是信教，他信得很清楚，知道自己就是跟耶稣基督的， 他听的是耶稣，信的是耶稣，跟的也是耶稣。那么把信的人聚在一起就成为教会，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头，所以整个教会照圣经的说法，他就成为一个人了，一个 body， 一个人。然后这个 body， 这个人是跟着耶稣走的，这整个教会的行走的方向是信主，不是信教。加拉太书，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加拉太书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保罗这样子说，从今以后呢，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还是以基督为中心。那这是一本以基督为中心的一本书。那我要来说一下，就是福音添加物 这件东西，我们跳到下一章啊。福音添加物就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上又加了一些东西。我先来读一下在保罗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开始讲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人是在安提阿，他们第一次宣道已经回来了，那就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哦，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很严重。保罗跟巴拿巴呢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在加拉太书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这些守教规的人说，哦，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就是说后来有人去叫他们去做一些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叫他们去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你信耶稣的话，主耶稣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我们，他没有给我们加上各式各样的教规，你就是信主跟从他。如果说有人把东西一样一样的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错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那你们要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那来说一说这个别的福音。每个时代都有别的福音，这是复述啊。使徒行传最出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律法福音，一个是诺斯底福音。律法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之上加上犹太人的律法，诺斯底是耶稣基督之上加上诺斯底主义，也就是神秘知识，这个东西现在还有。保罗书信所驳斥的一端主要是驳斥律法福音，彼得跟约翰书信所驳斥的异端主要是诺斯底福音。那我们来时间快速进到21世纪，我们21世纪是别的福音盛行的时代，我们有繁荣福音，有社会福音，有心理学福音，有加尔文神学福音，有亚米念神学福音，有民族主义福音，当然还有灵恩福音。那这些福音当中有没有耶稣？有，但是他不是主角。健康与财富是主角，说方言医病赶鬼是主角，社会关怀是主角，心理学是主角，加尔文是主角，亚米念是主角，神学观点是主角，意识形态是主角，政治立场是主角。那这些将重点放在别的地方，说这些才是重点，让耶稣变成龙套的这种福音呢，保罗说他们叫做别的福音。所以你们要谨慎，叫已经信主的人去做神没有教他做的事情，就是除了十字架你还需要遵行律法，除了十字架还要去诺斯底神秘知识，那除了十字架你还需要成为犹太人，就是要受割礼了，行律法，除了十字架你还需要方言，还要圣灵的击杀，要倒在地上，要信心的宣告，除了十字架你还需要某种神学的立场，除了十字架你还需要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当心就是了，高级化妆术怎么说呢，就说 经过2000年的教义洗练，现在已经没有，就是别的福音都变聪明了，没有任何一些别的福音会说耶稣基督不是救主的。他们表面上都是赞同基督的福音，但是暗中却高举其他的东西。那怎么分辨呢？耶稣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凭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来。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你就看果子就认出他们来。就一棵树是好是坏，看它的果子就知道了。如果信奉耶稣福音的教会呢，它必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它会产生那个果子，会产生为基督发热心的人。它信奉别的福音的教会呢，它必定是以别的东西为中心，它会产生它的果子是那些为别的东西发热心的人。那你去看看这间教会的人是为什么发热心，你去一间教会看到这里的人为基督发热心，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传讲真理，那你知道这间教会以基督为中心。你去一间教会，那这里的人是为政治发热心，为健康繁荣发热心，为某种神学某种教义发热心，为某种意识形态发热心。虽然他们自称是信耶稣，但是你知道这间教会的中心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别的。我们最后花个几分钟来看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的经文，一头汗。侍奉是以基督为中心。我读加拉太书的1:10，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基督的仆人是什么呢？你看，好比说你现在是教会的理事会、执事会，要请牧师的时候，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你可能第一个考虑的是他的神学学位，哎，他有没有神学院毕业啊？然后是不是我们这个宗派的神学院呢？好，神学学位，然后你会请他来讲道，一次讲道或两次讲道，会不会讲道呢？然后做事的话，要他来了之后才会看，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很精明啊，很会做事的人，还是呆呆的？然后最重要的是说，哎呀，跟他 interview 一两次之后，他真的是很讨人喜欢的。哦，如果是师母也来啊，夫妻两位都是我们一看就很喜欢的，讨人喜欢。神学立场、政治立场、教会增长啊，以后看看教会会不会增长，说这些是不是基督仆人的特征？其实那个教会增长真的不难，只要你那个有了场地，你音乐啊，就客观的东西搞好了。然后你讲的是受大众欢迎的信息的时候，用促销的手段可以达到快速的教会增长。就这些是不是基督仆人的特征呢？说这些不是。那保罗是说基督仆人的特征就是只有一个，他是对准神的，他是讨神的喜欢，他是要得神的心，那不忘记自己是谁。我看看，我后面预备的，我都写在这里，我会快速的把它给读一遍，因为我觉得这一段也很重要，因为它比较实际一点，讲到说在就是基督的仆人不只是牧师啊。就其实更多的是弟兄姐妹，那大家怎么侍奉神呢？这间教会里面是重要的。那我很快的把它读一遍吧。侍奉者当有清晰的观念，认清自己侍奉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效忠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取悦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你如果忘了自己是基督的仆人，讨好人不讨好神，得人心不得主心，你的侍奉必不蒙悦纳。有人说侍奉者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将人际关系搞好，侍奉才会成功。人际关系搞不好，就算你会讲道会做事，侍奉也不成功。那这样说对不对呢？这要看你所谓的成功是神眼中的成功还是人眼中的成功。如果是人眼中的成功，那自然是要先搞好人际关系。 如果是神眼中的成功，先要搞好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不是说不要搞好人际关系，而是说先要搞好的是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主说你是用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的侍奉就成功了吗？主说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即使人人都夸你赞你说你好，你还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主说了算。谁是侍奉者？除了传道人，更多是弟兄姐妹。保罗说了，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是主耶稣基督，不管是做世俗的工作还是在教会里事工，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基本认识。我是觉得说基督徒做得好其实并不难，只要那个基本认识抓住的话，就不会走错路的。基本认识就是说，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持守这个认识，在你侍奉的道路上就不会走错。那我们举一些浅显的例子，讲到这个教会是弟兄可以上台讲道的，讲到唱诗、领会、教主日学、带团契、做长老、执事、董事、理事，或者是任何教会的工作，你是侍奉主呢，还是侍奉人？其实这个很容易分辨的，就看自己的内心就知道，看你的动机。你做这些事情是想要得人的心，那你就是侍奉人了；你想要得的是主的心，那你就是侍奉主了，很容易分辨的。那保罗对提摩太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这是对一个传道人说的话。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讲他们要听喜欢听的话嘛，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弟兄姐妹，如果是传讲纯正的道理，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蒙主悦纳；如果伺候那些耳朵发痒的人，你说一些他们爱听的话，就不蒙主的悦纳。那会众也分两种，一种会众呢是排斥忠心的仆人，一种会众是爱戴忠心的仆人。那加拉太人他们灵命幼稚，排斥保罗，爱戴那些传讲别的福音的人。保罗就说加拉太人无知，无知的加拉太人，第三章第一节，保罗传讲真理被加拉太人当作是仇敌，那假弟兄搞人际关系被加拉太人当作是朋友，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那弟兄姐妹，这并不是说，我刚刚也讲过，说不是说搞好人际关系是错的，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在主看为是好的事情，而是说那不是侍奉的重点，更不是决定侍奉成不成功的这个决定的因素，因为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耶稣，决定成功的也是耶稣。你如果是对主忠心的话，同时又得到众人的喜爱，那当然是最理想最好的。可是如果你一开始不讨人喜爱的话怎么办？其实对很多传道人，特别是你牧养教会的人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你如果一开始不讨人喜爱，那个时候呢，或者对弟兄姐妹你的侍奉不讨人喜爱，你不要气馁，要继续对主忠心，对人和善，时候久了会有收成的。那么日久见人心嘛，人看出你真是主的仆人，就会接纳你，你将看到侍奉的果效，人际关系也会得到改善。那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你讨好人的结果，而是你跟会众都向主靠拢的结果，这是最好的结果。这样的人际关系是以基督为中心，能够持久，而且陶铸喜悦。讲到我们的害怕，人言可畏，古人也是忧谗畏讥， The fear of people， 每个人都怕。圣经里面讲到好几次，人因为害怕不敢认耶稣的事情。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是信他的，他就是耶稣，但是呢，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害怕了，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约翰福音七章十三节，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爸爸妈妈不敢说耶稣是弥赛亚，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就大家知道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犹太人指的是法利赛人啊，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为基督的，就要把他赶出会堂。相对的是敬畏神的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要我们怕神不要怕人。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弟兄姐妹，敬畏神不怕人，不会吃亏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行义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很美的一篇诗啊，诗篇八十四篇，将我的居所是在神的殿中，八十四篇的结尾语，十一到十二节。我想关于这方面呢，我就分享到这里。所以今天我准备的讲章，澡堂加午堂这样合在一起算是讲完了。我这份 PowerPoint 的后面有个附录，讲到得救的条件。我想教会会把它 post 在那个网页上，要看的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洛杉矶的西区五十年前开始，从福音堂成立教会到现在，一直还在中心做主的工作，不断的有人信主归在耶稣基督的门下，并且在主日可以自由的分享耶稣基督的信息，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凭着信心得到造就。愿主赐福所有听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